真正要养成孩子听话，是我们对他们从小我们可能稍微要注意到他有没有听到，我们可能分贝要高一点，但是会越来你越生会越平静，而且呢，最有效果的话是非常专注的，让他很专注的，你也很专注的，不是一面做事情一面喊哈，那而且呢。是用一个比较低的、很坚决的，而且越柔和越好，效果是这样是最好的。不然的话，我们会养成对方，他可以把耳朵关掉，或者是他可以选择听什么或不听什么。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难处，我们外面的这些杂音啊，这些特别是如果我们眼睛。有太多的刺激，耳朵就会越来越失去功能，是不是这样？孩子们的这个目前的教育的问题也是这样，就一定要给他们有这种耳朵的刺激，声啊、色啊，一种变化啦，他们才会觉得好像不见得他们就会很专注，但是至少呢会抓住他们的那个注意力，以至于呢听的能力越来越少。
是这样，现在就更难了。这个，
嗯哼，
师母，我就想到一个，
对不起，
可能，
我插一下，既然讲到这个，我就跟大家当中你们还有孩子小的哈，那我不想要几个孩子小，但是呢，就是想办法让他们多听一点，我不晓得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条件的哈，就多听一些用听的就好，故事啊，啊，圣经呐，啊，就是用听的就好，就不要。太多的那个视觉的这样的刺激，好，你讲。
哦，我就想到说，这个是用心。我想到说，以前我跟我先生，他有时候他就挺 frustrated 的，就挺，他说你就没有在听。我觉得说他每个字我都听到了，我就还觉得挺莫名其妙，或者觉得挺委屈的，我都听了。但是后来等我们就是神也是又帮助我，也帮助我们两个人更加关系更加就是深入。那后来我就知道，其实是以。他说是我没有用心，但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就是我里边有一些可能自己很强烈的，就是比较固执的想法，但是我没有觉得自己固执，我也没意识到那个问题。所以当他跟我讲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我完全就好像这个就是对不上频率一样，但是没有用心。其实我后来归根到底呢，就是说我还是我的心还是并没有。在意他的想法，其实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有
生
主
活，
见了，有主
对，我有
见。
自己的主见，所以他讲的东西，我就跟我的想法不同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是一道墙挡在那儿，就完全打回去，考虑都不考虑，那样说我。那后来我就您刚才讲到说你有那个听从，其实当那个心变了之后呢，里边的心态变了之后呢，听到的就会比较多，因为是用心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因为他以前跟我讲的时候，我听不懂。我说我没有啊，我都在听啊，我怎么听？我怎么没有听呢？我后来我才理解他说这个话，他当时为什么会有那种感受。
因为听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所以会给对方感觉你根本就，
对，他总
呀，
是他说
没有
你自己
听，
都是假的，他说。我说怎么我们都听啊，他没有讲很多，后来我就知道说，因为我只是听了，但是我并没有去做，所以他会有那种发水，但他后来他就不讲了，他也就是等于说忍了很多年，他也就讲了也没用，他就不再讲了。师
那
母，
类似哈，请讲。
我也有一个问题，刚才讲到这个小孩的耳朵经常对我们关闭啊，我也是有这样的困惑，我那个小孙。家那个地是大理石，非常凉。回来的时候呢，我说你穿上拖鞋，那他就在玩，他就听不见。你要说浩浩穿拖鞋，我第二次啦，就这样喊他，第三次啦，我要揍你啦，啊，就这样的，他才会就经常耳朵关掉。你说该睡觉了，你晚上礼拜六他会在我这儿睡觉。我说我们说好9点钟上床啊，然后叫他浩浩9点了，他没上床。到过了5分钟，浩浩9点05分了。他还不上床，气得你就想打他。 就是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老是耳朵关掉，他就在玩，很专注的玩这个玩那个，他看见什么他都能玩。
那你有没有，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自己我有的时候别人叫我，我会有忙的时候，我就说，但是我正在忙，稍等一下，我会这样说。
等于说你别人跟你说的话，你都会听得很仔细，就是快快的听着。嗯哼，
对对，
嗯哼，我想对你跟你的孙子的问题哈，我没有什么任何的答案，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你能做什么的，你可以坚持你的原则。
嗯，
那你如果说，因为你不是他的家长，
对，
他的习惯本身本来就是从父母那边被养成，啊，那你也不能做主说他一定要怎么样。他在你家，你可以给他规范，可以训练他说，你到我家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子，啊。所以如果你会想说我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因为这样对你也是一个重担嘛，可以这样讲吗？
是，
要使气嘛，对不对？
是
呀，或许这样讲吧，你就祷告说，神啊，到底你要不要我担这个责任？
嗯，
不是说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因为你不是他的父母亲啊，就这个已经是背了神原来创造的律了。
嗯，
那他这边如果听你的，回去跟妈妈的不一样。那妈妈的不是妈妈，爸爸妈妈那边不一样的时候，那他那一边会不会也觉得他是不听他们的呢？
嗯，明白了。
你可以跟他条件交换说，如果你要来，那就要怎么样？但是不是一下子做得到？
是、嗯。
但是你可以规范他，你可以跟他说，这是我家，你要按照我们家的规矩。
嗯，好的。
好，嗯哼。那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的这个约翰第21章哈，还有没有谁要回应关于这一点？
师母，我再问一个问题哦。
嗯哼，
就是您说，其实我也是这种的，就是如果是跟您关系搞一点，就尊敬一下的，就是尊敬的那些师长的话，他跟我讲话我就会听，但是如果要是关系不太好的，我就好像。有时候不怎么听或怎么样，心里面会有点抵触。但是我在想，为什么有时候主耶稣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愿意听；这有时候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又没听呢？那是因为他跟我关系也是出了问题，才会这样子，对不对？
关系本身会影响到我们有没有专心，
哦，
纯意的心对他，这叫关系。
哦，
那听从是一种态度。
哦，
那其实呢，等一下我们会把它归纳到，就是爱他。
哦，好，谢谢，好的，是的，
嗯哼，所以我平常我说我们对于神的话在意吗？就这个意思，嗯哼。
师母，我想回应一点。
好的。
就是你说对神的话很在意哈，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这半年里面在查经上，
嗯哼，
就有很多的得着。我发现就是第一个，我是看你在讲，有一次你在带查经的时候，你讲了讲了，然后你说哎呀不能再讲了，就是看到是你的那种状态，就是让我觉得你讲神的话的时候很兴奋，或者是很喜乐、
嗯、
很兴奋、
嗯，
我就跟神说说。神，我好像没有这样子，我也想要有这样。然后第二个是，在带查经的时候，我跟你学，就说从就是原汁原味的去吸收。我看到你在讲的时候，其实有你每次会说，常常会说，你说这次你有什么得着，你有什么领受，
嗯哼，
有新的学习。然后呢，那我之前。我待了有两年吧，然后就是我开始的时候都是，前面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会很在意的，我的侧重点都是在意，哎呀，我这次要分享一些什么什么给大家呢、
嗯？
都主要是这个角度。然后 我，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是一个，这个要怎么形容？就我的那个角度不是我在学习，我在替别人学习，带别人学习那种角度。
嗯。
然后在我今年初，然后我觉得有在你身上，你那几次老是提这个，我觉得神帮助我，就让我听进去。然后就想，你信主了几十年了，圣经那么熟了，你还在学习，我原来我的角度有问题。然后这个为什么跟刚刚讲的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我调整以后，我发现我每次在带查经的时候，以我一个去听的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去在意神的话，这个神的话，这些话对我要说什么，然后我就去原汁原味的吸收。我以前像去年的时候，都还桌上摆了好几本那个就查经的资料，我还笑自己，我读书的时候都没这么认真。然后就是好像要多一些角度啊，就很认真的去预备。可是我发现其实我自己现在没有那么多，我丢掉了一两套，然后我现在的书很少，参考的书很少，但是我会去反复的嚼那个经文，我就是想要去吸收，我想要去在意神这个话里面他要对我说什么，我要去学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在我的领受就很多，我现在很享受，就是这个去带查经是原来是比我每天的读经打卡里面还更多的得着，因为我要不反复的去嚼嘛，就是从那个就从神给的那些经文的那些字里面去反复的去嚼，我就发现我有得着，然后包括在星期六我们家的小组，我平时带的那个查经是姐妹团契，但星期六的时候会有弟兄嘛，
嗯哼，
然后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那个弟兄也会有回应说，诶，我分享的那些就会给他们亮光，然后我在看到带的时候这种转变以后，我看到了圣灵的工作，最主要是这样，就是看到圣灵在带着，然后在啊姐妹们的分享回应里面，我看到了他们神在做工，在给他们光，我就特别的感啊喜乐，然后和觉得神的对神的话就更加的那种爱，然后就是很饱足，就觉得哎呀，总是能吸收，就像食物一样能吃得饱足，就觉得很好。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对就是那种心的状态，我感觉是要存着神的话，然后反复的去思想。如果你以前总说，你以前有说过，几年前你说那个叩门就开门，寻找就寻见，我最记得你讲，你说我们没跟神约好几点钟见，什么时候见，那我们是一种等着他的状态嘛，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我们说话，可是我现在更提
的他继续叩继续找。
对，那就是要有一个状态是我要等啊，不是我的心里如果时常是想着他，然后再反复思想他的话，然后在想着他在意他的话，我觉得那个新的状态就是会不一样，就是他会就会更多的认识他。
嗯，
对，
是的 ，Amen， 感谢主，感谢主呀， yeah， 包括他让我们等的时间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一定对我们有益处的。嗯，
师母，你刚才就是说，我们要让圣灵管理充满。然后就是听从啊，就是这些话就是对我也很有帮助，就是感觉我们自己，因为就像说你刚才也说了，耶稣复活以后我们是不像原来这些门徒是那种 physical 的，就是说是灵里的一种相交，所以我们的就是那个状态也要调到那种特别容易和神来遇见和听见的那个状态啊，
是的，
我说刚才那个玉佳姐妹分享的时候，就是说她分享带小组还有她自己这个状态，其实我每次就是在师母带我们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就是师母在分享一些话的时候，就是在圣经神的话，还有就是说这一种情境，这种特别的那种就是说能解释的比较清楚，我们自己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带而过就过去了，就是那种氛围啊，那种状况啊，就没有那么详细，就我们会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我就比如说我就在我自己也好，或者是听其他姐妹分享，就是你在讲完以后大家的回馈也好，我就觉得就像一个一个的，就是就是生命啊，或者是就像说那个植物啊，就是被雨露滋润了那种感觉，生命就开始
工作。是的，是的，我理解。
就舒展了那种感觉哈。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倒不是枯骨，就想起来圣经说，哎，那些枯骨复活了，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苏醒和复活哈，这种感觉。嗯，非常感谢神。
对啊，我们敬拜神是。按着心灵跟诚实，这个心灵就是真理，那真理的话就有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有很多的讲解啦，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主张啦，很多的道理，包括你可以从圣经弄出很多道理来，如果这些的话，那就把那个灵的主动性，我这个大题叫做主耶稣是主动的，但他不是主导，他是很愿意参与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容许他参与，我们要不要他参与。那刚才刘里有一个重点说，我们那个里面的那个要的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已经有一个自己的自主的一个想法在那里的话，那神是非常非常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我们越是全然的，其实这个归根就是全然的爱他了，专心的爱他，全然的爱他哈。那包括我们在面对他的话语的时候，一定要有圣灵的这种引导，还有教导。我们需要有人教导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这个是圣经 biblical 的，是圣经的真理。圣灵要带我们进入真理，那这个教导的恩赐也是圣灵给的，等于说圣灵有他恩赐作为一个好像同工助手一样，就好像对我来讲是一个管道，我把这个神要输送给大家的管道出去，那这个是神容许的，有时候给恩赐，但是这个恩赐的主人是圣灵。Yeah, 我了解你在讲什么，刘平，谢谢，是的，感谢主，感谢主。
而且我感觉有一点特别可喜的地方，就对于我自己的经历哈来讲，就是我是学医的，然后我比如说跟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吧，我妈妈呢就是比较容易沟通，说话会说很长时间交流，我爸爸呢就不愿意说话，而且他有病也不吃药。然后呢，所以就是说，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神迹在那个神的那个话语的这种能力和医治，在我爸身上就特别明显。就是我和我妈一想，就是你这什么病啊，需要怎么看呐、啊？就是说，就是 automatically 就从这个角度出发。因为我爸不吃药，而且他也不愿意听别人说太多的话，他没有耐心。就是。上回我不是说，就是说他信主了，这就是一讲完，他就很高兴的就接受了。但是我呢，心里一直就觉得，哎呀，他好像在真理方面他也不想听，我也没有机会讲，就是总感觉这个地方有一些缺失啊。我这种，那就是在他很老年的时候，就是说他耳朵。有一天我打电话，我妈就说，你爸现在听力越来越差，不大声喊他已经要听不见了啊。然后我当时就是去想，哎呀，我们向他传福音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了不了解复活这个事儿。如果他以后听不见了怎么办？趁着大声喊还能听见的时候，我得告诉他一点重要的关于复活的事儿哈。然后就是想，那到底讲什么呢？就一下就想起来约翰福音11章25、26，就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信的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然后我就是一喊，我就说爸，你能不能听见我说话？我就很大声。他说能。然后吧，我就心想，那我就要把这个话一定要说给他听。然后我就说，我替你做个祷告，我就争分夺秒的哈。我说对，那我给你做个祷告，我就把这个话给他说了。说完了，我也没等他回答，然后我就说主啊，我信，你信这话吗？我就说主啊，我信。我因为我担心他不愿意听或者是不回答，我就说主啊，我信。然后呢，他就说，哎呀，听不清楚，不说了，不说了。然后就挂了电话了。
嗯，
挂了电话，隔了。就是三五分钟，刚挂电话，我一转身，我妈电话就打过来了，说的你爸能听见了，就是说，他说的石英钟原来在家里滴答滴答的石英钟声他听不见了，完打了电话以后，他就跟我妈说，哎，我怎么什么都能听见了？这钟声我也能听见了，外屋厨房烧水的声，还有你说话的声，我都能听见了啊！我就觉得就是说神的这个话。其实我爸他不一定是那么明白，但是说这个话他可能就是听进去也相信了，然后我就是对我是个很大安慰，神就怜悯我，他确实信了啊。
Amen, Amen, Amen。 所以因为我们用一般的理性在想这些事情，在推敲这件事情，就像抹大拉玛利亚一样嘛，没有看到尸体一定是谁搬走的嘛，好，怎么会不见了呢？就开始往这方面去猜想。好，
对，
那所以呢要突破，就像突破那个拉萨路那前面那大个海石头一样。好，那一突破的话，一越过的话，我们就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凭着我们现有的，而是我们没有的，从神那里以信心来领受，那是很难解释的，没有办法解释的。
我们牧师也很好奇嘛，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我那他就说，你爸现在还能听见吗？但我爸一直到去世了，一直都能听见，就很感谢神。
感谢主。
对，
你有很奇妙的经历哈。
嗯，
其实是为了神，是为了要鼓励你，
对
不
对？
对
对，是怜悯我，就让我知道你不要怀疑你爸得救了
哈。呀呀，也不要用你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呀。Yeah, 是的，是的 ，Amen。
好
，Amen。好的。刚才徐慧的那个问题哈，使我就会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本身在。讲给别人在听的时候，刚好刘平也讲到这个，就是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挫败感，就好像对方没有在听我讲什么哈。那其实呢，真的是跟我们，就像如果我们没有在意听神的话，或听主耶稣的话，或圣灵对我们要讲的话的话，有一个很可能的一种疏离，就是。我们跟对方呢没有连结上，心灵没有连结，就是那个心，就是圣经讲说那个箴言书说那个父亲对儿子说，儿啊，将你的心归我，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那个心有没有归给我啊，那这个是也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不谈说到底为什么对方不也归给我，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这个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听能够听得见，然后呢能够听到体会到，这个都是我们跟主的关系里面一个非常微妙而且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有言无言，就是有声无声的一些跟主的对话，有时候我们也是不说一定要祷告出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我现在怎么办呢，或者是我现在怎么样，我们应该会慢慢就会养成这样，对不对？就好像我跟有什么的话我要跟他倾诉或怎么样啊，那我们也是一样会在这个当中有声 无声的。那我们不要以为我讲出来主才会知道，你还没有说出来的话他都已经知道了，包括我在怀疑，包括我不认同，包括我有抱怨， 这些不是说不可以的问题，而是说呢，这个都在代表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没有靠着，有没有连接到主的心去。其实我们所谓的祷告就是心里对主的声音，心思意念，那个都是我们跟主之间那个祷告的关系。那我们就进到第二个大纲好不好？那如果需要再回来，第二个大纲是谈到说，接下来就焦点就完全集中在彼得了。吃完饭，那耶稣就对彼得有一个呼吁，哈，呼召的话也是了哈，但是有一个呼吁啊，连续三次问了彼得一个问题：你爱我吗？哈，好，那我们把这一段把它念完好吗？刚才接的之后，把它念到尾巴啊，念到最后十五开始。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到这儿吗？
继续。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人是谁？”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好，先到这里哈。好，我请问你们，当你们听到彼得回答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我爱你”的时候，你们认为这一次他所表达的是不是真真实实的？
我也觉得。
好，何以见得？
因为主三次问他，他三次都没有犹豫的回答我爱你，说明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那他以前呢？以前他的回应等于说呢，我的意思是说，英文有一句话说，他的想法，他的意愿是好的，可是问题是到最后结果是不好的，有一种这样讲法哈 ，he mean well 哈，就是好像这样哈。那这一次呢是说了，然后我认同哈，他是真的是诚心实意的回答耶稣说我爱你，哈，等于说他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耶稣说你跟从我，所以他会说你即使被关进监狱我都会跟你去。你们认为彼得是不是诚心讲这句话？
是，当时那一刻肯定是的。
他都把刀子带到克辛瑙里面把人家耳朵削掉了哈，他真的是有心的啦。好，但是这一次的说主啊我爱你呢，我也个人认为是真真实实的百分之百的。好，那为什么小红你认为为什么你可以确定彼得是真的就是完全的爱主了？
我就是觉得主问了他三次，他都就是跟他的意思就是跟主说，主啊，我真的是爱你，你不用再问我了。我有三次爱主的这个对话里边，我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
就是要再次的确定是吧？啊、哎、他没有改变哈，呀、yeah, ，说的是嗯，
师母，我觉得他是在他跌倒之后有那么大的一个他自己觉得都爬不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经历。然后我想他这个时候肯定是对自己的信，对主的这个感，对主的爱，他肯定是有一个反思过的，他肯定是想了很多，就是他有一个说他忧伤痛悔，所以我想他里边的心路上肯定有个很大的一个起伏，我想他是审视过自己对主的爱的，虽然说他那个他不是他这次就不是凭着他的热情他的冲动，他真的是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爱主。如果我想他是坦诚，如果他真的是觉得自己不爱主，他也会说的。但是他这样说是，嗯，我觉得他是面对过自己的，说出来的这样的一句话，也是审视过自己。
耶稣说爱我就怎么样？
听从我的命令。
是，遵守啊。
嗯。
我很希望我能够爱耶稣。但是我能不能认同耶稣的想法做法，我要不要跟从，跟从就是顺从，然后跟在后面学他的或走过他要走过的，就看他听到耶稣对他的这种，当然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我的小羊，我的羊这些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嘛，我想这些都是都在听在耳里了哈。到最后耶稣说你要怎么死来荣耀神的时候，彼得没有任何，就好像好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事情还没有到，可是呢等于说好，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听着，那我就接受了。所以我想这个对他到那个时候要被定的时候，到定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耶稣跟他讲，先讲了，然后呢他也完全的降服去爱他的主，这个会变成他的那个时候要被要训到要被逼迫的时候一个他的一个就变成他的目标了，他不会惊讶，他也没有什么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啊，所以从这一点他没有再跟主耶稣问什么，除了他想知道约翰会怎么样，那这是彼得，他很好奇，他也很有他的意见，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接受耶稣要让他这样，他跟他预言说你会这样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意见。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他的话是真心的。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问三次呢？彼得终于知道怎么回答了，他最后那句话说到最后怎么样，主啊你知道对不对，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时候的彼得呢，他不但认同所有耶稣讲的都是最好的，他也知道耶稣所知道的一定过于他知道的，所以这已经是一个怎么样，很认份，而且已经到一个地步，已经很自己很自卑了，就是说不是自卑感的自卑，而是自己真的是认份到那个说我本来就是这么的无知的啊。但是我之所以敢这样子跟你说我爱你，是因为你无所不知。他是承认了耶稣，他要爱耶稣也是要爱，要耶稣做主，所以他认为只有耶稣可以帮助他爱他到底。这是我的一个我有一个重点哈，就是说他知道一个地步呢，他把他要爱主的心完全让主来负责了， 以前他也常常立他的心愿，可是他做不到。现在呢，耶稣给他一个机会说，不要以为你要做就可以，你愿意就可以做得到。其实这个是主对他的爱。当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依靠神的灵的时候，那个不是在叫我们在套一个公式，那是让我们知道说，你不要因为你做不到，你能力不够，然后就以为你不能负神的命，你不能按着他的话做，一定就是靠着圣灵行事。我们从圣灵得胜，靠圣灵行事。所以在你都看到这一章里面的耶稣对他的门徒的爱，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刚才一家提到这一点哈，这是我的用心哈，我希望你们能够思考，能够想，你们可以想的跟我不一样，但是如果要符合真理，如果不符合真理，我也会跟你们跟你们给你们一些我的看法哈。那基本上呢，因为神的话是活的，他要启发你，他要感动你的点跟我的不一定一样，所以不管你圣经念几次以后，什么时候念，年轻的时候，老年的时候念，绝对会有新的，他的新的那种光照在那里，有新的感动，因为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文字。我是真的很希望你们自己去思考，那我是引导你们去思考啊，不是给你们好像问你们问题，从圣经里面回答那个问题，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去领受耶稣讲的。如果耶稣今天问我三次的话，那我如何来回答耶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神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再次的提醒你？圣灵让你想起他的话，当初什么时候以前，他要我做什么？哎，想到说，哎，圣灵提醒我说，我好像已经淡掉了，没做了。那个就是启示录里面圣灵的感动，所以他说，圣灵对你们所说的话，你们要听。那我们就连接到我们的那个第二个启示录的主题经节。就是耶稣对教会讲的话，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四节。好，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好，我提出这一点的话，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检查我们自己的重点。为什么耶稣用邀请彼得爱他来做最后跟他的这样的一个对话，也是对他的呼召。他其实在意就是爱，我们有专心爱他吗？我们的心是全然的属于他吗？所以来到启示录的时候，也是说我要责备，为什么在这里耶稣问彼得，让我们的感觉不是责备，是在唤醒他，是在好像在拉他靠近他自己，要把使命交给他。好，所以有一个思考了哈，为什么到启示录耶稣是那么的严厉的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在这里耶稣说，彼得，你爱我吗？等于说我邀请你爱我，我愿意你爱我，我希望你爱我，然后给彼得任务，牧羊，照顾我的小羊，照顾我的羊，然后说你跟从我吧。这个两个的层次有什么不一样？这边耶稣对彼得的呼召是一个一次的医治，挽回恢复也好，就等于说要复兴 啊，他再次的复兴，比较是一个鼓励性的。可是来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耶稣讲得很清楚，一样是讲到爱，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要责备你。嗯哼，这两个是有它不一样的，耶稣的要表达的那个哈，我们可以思考。不管怎么样，爱是耶稣看重他的门徒的心，对他的心最重要的一个点啊，一个评估点，可以这样讲。那我有一个问题是从20章到21章，就是从这两章看到，当我们说有人爱主的时候，所以从20章到21章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不是失去起初的爱。那到底什么叫做对主有爱，或者是全然爱主，或者是我真爱主？其实不是，都完全不是在一个我做什么，我帮主做了什么，我为他做了什么，不是。我们看看这一群都是爱主的，跟到最后还是聚在那里，耶稣已经在坟墓里了，他们都有那个福分哈，看到耶稣复活，他有那个福分让耶稣的复活向他们显现，主对我们显现，那代表我们的关系是真实的，他的声音我们听得到，代表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亲近的。所以你们也可以啊，去稍微把它做一个总结哈，从这里看到哪些人的那个爱，比如说像抹大拉玛利亚，他爱到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去帮耶稣的尸体。好，其实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包括那几个本来私下做门徒的，他们认了他，或者是玛利亚认得他的声音，这个都是一个爱的表达。好，我想那个就给大家，还是你们要先分享也可以哈，我就听你们讲。
是吗？我想问一下那个17节，
嗯，
彼得就是因为耶稣问了他三次，他就忧愁，他为什么忧愁呢？
你觉得呢？
我是觉得他问了三次，他觉得好像主不大相信，是怀疑他了，是不是？
嗯，我想。我不知道哈，在这里哈，有一个情景，就是记得吗？彼得在外院看到那些使女们在烤火，这个时候他们也是从黎明还没有亮的时候生火做早餐，然后那个时候有三次他否认耶稣。现在耶稣也问了三次，如果耶稣的问题是说你是我的门徒吗，我想耶稣的那彼得的问题回答还是说是的，我一开始就愿意成为你的门徒，但是耶稣没有用这个做我的门徒来评估他，而是邀请他说你爱我吗，你愿意爱我吗？所以圣经没有讲哈，彼得就忧愁哈。
嗯，
我个人比较不去想说他是不是因为耶稣问三次让他心里面觉得好像耶稣不信任他，他没有任何的资格要求耶稣再信任他。而且你看他那个一看到耶稣马上跳下去，第一个游过去的， 这个时候的彼得，不管怎么样，不管耶稣跟我见几次，不管耶稣怎么样都没关系，只要我跟他还有连结，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嗯，
但是耶稣不会满足于我们就说哎呀就这样就好了。他对每一个人都一样，要把我们拉到他的生命中，连结成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场景呢，会不会让彼得想到几天前的事情？这种过去是很难忘记的，也是在生火，使你在烤火，然后呢，耶稣使你问他三次，他连连否认三次，越回答几乎像咒，像发咒发什么样
咒诅
发誓一样。
发誓。
现在你看到彼得的回答不再发誓了，他只能轻轻的说，可能很感恩啊，对我来讲我会很感恩，说你还愿意这样问我这句话，那我就按着耶稣问我的来回答。所以为什么他忧愁呢？我个人是觉得他可能那个场景让他一直在回忆他的失败，
有点懊悔的意思哈。
懊悔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嗯，好，
懊悔早就懊悔过了，被痛哭过了。 OK。
好，谢谢师母。
你可以有你的想法，这个不是很说确切一定是怎么样的一个答案。
我是觉得那个耶稣问他，而且他说的也是真心的回复，但是这个情绪跟这个他回复，就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连接在一起哈，他怎么忧愁了呢？也没关系，其实不是很重要，就是关键是就像你刚才说，他之前有那个经历，然后这次呢，就是他兼顾了，然后很就是从心里说他愿意爱主，神也知道，所以也托付要让他就是看顾和喂养他的羊哈，就是说这个就够了，那个也不是很重要，我只是就是好奇他怎么有这个情绪哈。
对于这个地步呢，我觉得一个被翻转的一个跟主的人，已经没有自己的，等于说耶稣怎么说怎么是了，他一定已经没有任何的资格再去想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你还不信任我吗？他其实是自己也不信任他自己的，
对，
就到最后他就说主啊，你知道，
是，好，好，谢谢师母。
师母，我觉得您刚才说那句话是从来我没有想过，也是一个关键，就是说，对于一个他现在已经觉得自己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所以他也不会去想说他为什么要问我三次呢？等于说他已经经过这个他自己的那个三次不认主的经历，他已经真的是可以说是那个被破碎，然后也真的是就是真的是 humble 了。这个时候他也许里面有他的、他现在觉得主问他什么，他就按着就这样子回答，他也不会想再去猜测或再说他为什么，因为当你去想说他为什么要这样问的时候，其实那种跟说他是主我是仆人，他问我什么我就回答是就他那个心态，那个顺从那种
完全的
伪真完全不一样，
完全跟现在彼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个自我好像那个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他是那样的，那个壳好像就被打破了似的，碎了一层，他自己也没意识到的一个坚固的，就是
完全翻转过来。
对，他等于说现在生命真的是有一个突破这样。
师母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
是通过彼得这件事情，然后您觉得主耶稣对我们人类的爱跟普通的父母或者是长辈对人类的爱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对我们的爱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应该跟主耶稣学，身为父母是神交给我们的一个很神圣的使命，我们在代表神，在彰显神。讲到爱， 我们讲的爱就是神的那个神圣没有条件的爱。那我们不是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学。其实我觉得我在养我的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成长，就是扩展我的心胸啊，体会到从亲身体会到什么叫做没有条件的爱。所以不管我们讲哪一种爱，友情的爱、亲人的、自然的、亲情的爱，或爱情的情欲比较属于爱情的爱，然后一个是从神来神圣的爱，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更新成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那种爱。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的，谢谢师母，在做笔记。
我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做得到，而是说我们有耶稣可以学，我们有圣灵可以更新我们，我们往这个目标。如果你的孩，我们的孩子到一个地步跟人家比，或者是我们心目中的孩子的成果啊，就讲成果，成果包括很多，不一定是成绩而已啊。成果不是我们想象的，让我们很惊讶的时候，那我们就只有一个任务，我要让你知道，这是神的爱，是因为神这样爱我，所以我也这样爱你。我们是神，父母亲是神，我们是奉他差遣成为使者的。那如果我们没有从我们来生他，特别是妈妈从我们肚子来生他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父亲对孩子的爱跟母亲对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更有一个天生的给我们神给我们那个机会在那里。换句话说，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孩子，比如说了哈 ，OK， 我这样讲，你们不要介意哈。你竟然是需要在监狱里面去见他，或者说他所表现的结果出现的问题，是让你甚至可以觉得是有羞耻感的时候，你还能说孩子，妈妈很爱你吗？
师母，我觉得您讲的这个真的是需要神
当然
神的爱，因为是在养孩子的过程中间，我自己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哇，我们人的爱真的很有限，就是自己的亲生孩子那个爱呢，也是就是你累了或者他不听你话的时候就很烦，就没有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浅。那个时候就想说，哇，那神是怎么爱我们的，可能是就是说神的爱，所以那个时候只能说向神求，就是你才能够知道，就是对那个圣经上讲到，旧约里边讲到神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有些时候讲的是无奈，就能够体会到说我把你像孩子这样你就不听话，就能够体会的就比没有，如果没有做母亲是体会不到那种话语体会那么深刻的。
是的是的。等于说我们对孩子的接纳，对他们的饶恕跟的爱，也指向对我们神的顺服跟爱。没有那个前提的话做不到。
是。
很多父母亲生了孩子的时候刚开始，哇，兴奋宝贝，到后来只是不敢讲而已，巴不得当初没有生你，那个心里面的那种后悔，那种难当啊，那个可以体会了，可以了解。
真的是做了父母之后才更能体会神的爱。因为您说那个难当，有的时候看着那个孩子，有时候会说怎么生了个字，怎么这样子的，会心里边。但那个时候就只能说，就体会到神对我们的这个包容。可能我们在神的眼里，他还不觉得，
关键是对方他自己做错了，孩子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就看到那种背、看到那种背逆，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那种背逆。所以那只能求神说帮助我，能像神那样子去爱，去接纳，就是神就是借着这个养孩子的过程中，好像就把我们不断的这个扩展。当然也是很难受的，当时被熬的时候是很难受的，但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也是其实回头看是有在成长，都在成长。
常常记得孩子不是我们拥有的，就记得这一点。
对，
神给我们的产业不是我独有的，是我的主权拥有权，不是。
对，师母，这个是我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就是我一个是知道，我当然刚开始知道说孩子不是我的，是神交给我的产业，我就负担很多。但是后来神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就是说我不是圣灵，我没有办法让他爱主，让他信主，所以那个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让我知道说我真是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我只有把它就是说交在神的手里，然后我只有 leave out my 就是我的这个我追寻神，但是不能说我来强求这个结果。因为像我们就觉得说我对孩子别的方面，我就别的方面如果世界上我不看重，那我对他属灵上看重，当他属灵上没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样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挣扎，也想要去做很多，但是后来发现有些事情那个就是变成操纵了。所以就后来就又退回来。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是我心底也是对那个有个期待的，但是那个不是我能做的。
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有主的光，我们是有光的，我们的身教，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师母，这一点我也是有很大的感受哈，就是我是这个家里唯一信主的，以前你也说过我，有的时候家庭的这个矛盾出现的时候，有时候我也觉得哎呀好难熬啊，我已经忍了让了，但是我一旦想起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是主放在这个家里的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又被拓宽了。说的就是我觉得我看他的罪我不能原谅，但是在主能我比他的罪要大得多得多。就是把他怎么原谅我，我不原谅他，我还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把他们带到光里去，这是我的。
完成约翰福音，我一个期待，就希望大家明白什么叫做爱主，真正的爱主是什么意思，免得我们对别人的期待或对于爱主的看法有误导，搞错了啊！因为我常常听到，特别常常听到很多人就会说他很爱主啊，他很爱主啊，他怎么这样，怎么会这样。爱主的话就像这些使徒们一样，从头到尾有失败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可是他们没有离开，他们真的是没有离开，也因为他们没有离开，耶稣就主动的来找他们，耶稣不会勉强他们。
师母，我回应一下，当我看到整理这个笔记的时候，就是讲义发出去，那我看到那一句说主动但是不主导，其实我感触挺深的。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不管是在服侍人或者在有一些事工上的服侍，我们常常觉得主动就等于主导，但那句话对我一个挺大的一个提醒，或者让我就停下来想，就是说主是他是主动，但是他没有说是去主导，因为我们也会讲到引导别人嘛，我能够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可能就是具体上怎么样分辨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主导是不是就有点操纵性在里面，我就不太清楚。
主导就是呀，就是他复活了嘛，哇，耶稣复活了，复活的主，然后是我们以前的老师啊，那可能有些门徒会不会想说，那现在你给我们一个 计划吧，以后该怎么办、啊、所以我说这段时间是他们一个很可能很心里是很错综复杂的感受，但是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在场景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日久弥新，还是新的，还是记得当初，反正不会那么快认得，就是因为耶稣的这个问话，有没有吃的啊，然后把那个船抛到哪里，这个都他们以前经历过的，后面把它抛到九霄云外面，就是再一次把它拾回来。这里有一个句子哈，我不是很满意哈，就是爱的呼召，第一个全然的爱主，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没有一点点的分心，我没有任何的，不管大大小小的第三者。第二个，是主所示，主的心注重什么？那他也交代彼得说，你牧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嗯哼，他有给他任务。其实每次你看到当神给人任务的时候，是在复兴眺望我们的恩赐，眺望我们对他的忠诚哈。但是这个任他为主，这个哈，这个我们已经谈过了哈，我就不再解释了。好，第四个，这个至死忠诚，这个我不认为，我不觉得这样子很好。这个忠诚本身呢，应该是放在第二点，是主所示，因为他讲好几个比喻都谈到说那些仆人们哈，他们怎么样忠心哈，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他所要的就是一个忠心的，对仆人所要就是一个忠心的心，应该放在第二。那么第四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彼得他接受耶稣跟他说的，你将会为神的缘故而死，就等于说不是自然死，是被逼迫的死。那这样的一个把这个任务领过来的时候，彼得的心里面是一个忠贞，怎么讲呢？那个
忠贞不渝，
对，应该是这样，就不渝了，不会改变了啊！我就是至死不渝。对了，那我想应该是至死不渝呀。Yeah. 那么忠诚是比较属于那个事主所事。那来到最后的时候，我要讲的是至死不渝。雅各里面提到说，死比什么更强？爱比死更强，大水不能淹没，还有什么不能吞灭？大火跟大水哈、
啊，重水不能吞灭，大火好像是有一个淹没，一个吞灭
呀，对、
啊、对，
所以到一个地步就是这种爱了。所以我想谢谢哈。刚才是哪一位？李莹吗？
哦，吕梅。
吕梅 ,OK, 吕梅谢谢哈。就是至死不渝。这个是一个爱的。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首先是顺服到死，按着神的时间跟方法，被咒诅的方法死。然后在死的时候，死之前，他不是只有爱他的父神，他爱这些替他们死的人，求情，好，至死不渝，呀、yeah, ，应该改成至死不渝，嗯哼，呀、yeah. ，然后后面的问题说，这个章的焦点最后聚在彼得身上，对我们来讲。因为这个书信，不是书信，这个福音书是圣灵感动约翰写的， 所以约翰所写的里面的纪实呢是不太一样的哈，跟前面的三本福音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在讲说，你认为他当然包括约翰本身啊，还有包括圣灵带领约翰写的部分，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信息要传达啊？这个你去思考好了哈。我想我们看完这一章，我们本身深入其境。如今我们世上的生命还没有过去，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如果我们有灰心，有软弱，主耶稣会像对彼得一样，主动的来眺望我们，安慰我们。但是如果是像以弗所教会的那种问题的时候，他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信主的时候那个爱是针对主的，到后来那个爱就怎么样，不专移到其他的，他们的恩赐，他们所做的成效，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名啊，这个的话，耶稣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丢弃了起初的爱。好，我想我们就先到这里。